到这里就无毫发之修正，然亦无刹那之持散，没有定也没有乱，定和乱都不可得，平等亦如，亦如平等。你说我这里入定了，那你还有定在，有定就一定有乱，因为定是对乱说的，没有乱还讲什么定啊？讲真一定有假，讲善讲美一定有丑，如果没有假恶丑，还用讲真善美吗？我们的心要真正平等，既没有乱也没有定，既没有修正也没有持散，功夫要做到这种程度才行。阿弥陀佛。
好，谢谢洪师兄啊。这里说到这里，因为我不太清楚上一段到底讲到是到哪里，所以这个我们就按照这个来讲吧。也就是说，这个无定乱的这个事情啊，可能有两个层次啊需要说的。一个层次呢，是我们往这个方向上去超越定和乱，对于我们的这个超越定和乱，也就是说我们初步修行的时候要超越对于无念的这一种的偏爱，和对于散乱的这一种的厌弃，对于妄起我妄念所起的这一种的厌弃和反感，这个爱恶之情是我们的贪嗔痴里边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得超越它，这个才能够进入到下一步的真实的修行。即便是刚开始的修行也是如此的，这是一个层次。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段里边的，不知道它上边讲的这里是哪里。另外一个层次就是你修行到很后边以后，你已经关照的那已经不会走作了，关照的那个已经不会走，也就是说念起念灭的那个对于它你本身的关照而言没有任何的影响。就是我以前所说的，当你超越了现前和不现前，也就是说我们修行到那个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那个化空的境界出现的时候，那个化空的境界它是会失去的，它那是一种定境，那是一种禅定的境界，那个空的那个境界本身是禅定的境界。然而那种禅定的那种境界的那种现前，那种强烈的那种感受，有时候会特别的明显，有时候不那么特别的明显，有时候它乌云密布的，可能你都自己都找不到，你认为可能失去了关照这种能力了，就是有这种可能的。我要超越对于显现和非显现，超越对于就我经常举的这个例子，如下雨和打雷，天气阴和天气晴一样，对于天空而言没有任何的影响。当超越了这里以后，说到的我很有可能就是这里说到的就是这个，也是关照的第二步，关照的已经稳固住了，也就是它不会再走作了。这个你可以感受到，明确感受到，就是如同平静的水面一样的，无论你怎么下雨，那个水面搅动不了大海，也就是说是那天空如何下多大的雨都搅动不了大海，就是有明确的这样子的感受。所以在灵济宗的这个三玄三要里边的第二句话里边的第二要的沤河征服截流击，也就是说水面上的水泡挡不了那个水流，水面上的水泡怎么会截断得了水流呢？这个里边呢，可能讲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明确的这种感受是一定会出现，所以你一看那灵济祖师说的话，你就知道他说的就是这事儿。另外一种感受呢，是另外一种事情呢，说的是理上的，就是理和事他两头都说了，就是这一句话是在理和事情上两个点上都有落点。所以在这里说的呢，就是亦如平等，定和乱都不可得。定和乱无论是定也好或者是乱也好，这两个都是实际上是我们的心相，这两个心相的问题呢，就是说它都是有相的，心相所现起的相都是我们的心的本体的功能，心的本体的技能，心的本体所现出来的技能，所以说它都不是本体，无论是定也好无论是乱也好，这两个都是心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两个从理上讲也是虚妄，从事上而讲实际可以证道上，从一开始的超越到最终的彻底的证道，压根不会影响到的，那个是压根你证到它的本体，那个本体一直都不会在有任何的走作的时候，这种时候就我之前所提到的，这是一种类似于安住与警觉同时安住的这样子的一种感受里边，这种感觉你知道我描述的是感觉，这个感觉我们现在所说的都说不到本体上，都说不到本体，我们所说的都是感觉，本体不存在这个问题，本体压根没有这个问题。本体是当起即空，当起的意思是什么？并不是说有一个 因有一个灵知之性，这个灵知之性具有不可得，或者是具有不断灭的这种特性。压根没有这个灵知性，在这当起即空，这个灵知性必须要得扫掉，在这贴任何的标签都一定是错过的，一定是错过。当起即空的，在由于其当起即空，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任何的语言来表达到它，没有办法用任何，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语言和所有的表达都是二元对立的。都是二元对立的，而在那个时候，当体即空的时候，当体即空本身就是空的时候，你压根没有任何的这个二元对立的东西能来描述到它，能来说得到它，说不到的啊。所以从理上来说，我们也能够把它说透，也就是说，所有无论定或乱，它都是心相，心相照样是相。就算是你入多久的定，那个定中什么都不体现，那照样是你心所体现的相，心的相貌。既然是相，那么它就本不可得，本不可得。然而心的本身不代表等同于心所现出来的定和乱的相，定和乱的相啊。慧远老人在这里也讲了，如果你有定在，你就一定有乱，定是对着乱而言的，也就是说由于心能够起现定，所以心就一定能够起现乱，由于心能够起现乱，心当然也能够起现定相，这两个从根本上而言，也就是说从圣义谛而言，这两个都是俗世谛里边的说法，也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定和乱并没有任何的区别，这两个都在轮回里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都在轮回里边是平等的，你乱也好，或者你打坐入定定的特别好也好，这两个并无任何的区别，并无任何的区别。但是呢，从初入手的这个修行而言，你当然要令你的心能够安定下来了，你不具有你不具有相当的定力，你修行是不会上路的，不可能上路。讲那些不可得也好，我安住也好，我怎么怎么也好，你讲那些东西都没有用的，一点用都没有。事实上你必须要有相当的定力，你初步的观照才做得到，并且即便你那个空那个化空的境界现前以后，你还要后边有相当的定力，你才有可能再往上，否则非常难，不容易的，不容易。我不知道，当然从理论上而言，其他的人也许是有。我们通常从理上来说，这我包括我自己本人也说，打坐打什么坐呀？坐见本性，打死妄想，坐见本性，这才是真打坐。我们一直都是在这里强调这个事情，是为了那一些偏执于打坐的人说的，对于不打坐的那些人，或者以为说，哎呦，松松散散的三五百坐，说，哎呀，我明心见性了，我不打坐了，我已经安住了。你注意啊，我劝你一句啊，别这样，我宁可得罪你，宁可你跟我翻脸，我都不会认可你这种说法的。至少在我这儿，我以我的感受告诉你，绝无可能，绝无可能。好，这是这一段，讲善就一定有恶，讲美就一定有丑，也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相对的，这些东西都是相对的东西，对立的东西，它都是心相，都是心相。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证到心的本体，心的本体，那么就彻底的平等了，就彻底的平等了。由于一切相的根本都是那个本体，所以在那个本体，站在本体的角度上而言，无论定或乱，无论美或丑，无论好或坏，全都是平等的。所以说功夫要做到这种程度，做到这种程度就自己有把握，不再入轮回了，不再入轮回了，你自己可以选择了啊。好，这是这一段，请胡师兄继续上麦给读诵一下。
未曾修习，未曾离，亦不离无修习，无修习矣。这个颂分三段：一、修习；二、未曾离；三、亦不离无修习矣。未曾修习，就是刚讲过的无修之大修，无毫发之修正，然亦无刹那之持散。这不是不做功夫，功夫还是要做的。所以说未曾离，也没有离开做功夫，但你不能住在做功夫上，做了还同没有做，这就是亦不离无修习矣。 功夫尽管做，而不生做功夫之见，做也不可得，离也不可得。修行好比乘船过河，船还在中流，就不能离开船。若这时离开船，岂不就掉进水流，遇生死之流里，淹死了吗？等船到了对岸，必须离开船，若不离船，怎么到不生不灭的涅槃彼岸啊？真正修行道家，既不曾休息，也不曾离开，既没有此岸，也没有彼岸，既无六道可堕，也无佛道可成，既无生死可了，也无涅槃能证。无生死可了，才是真了生死，无涅槃能证，方称真正涅槃。这不是说说就算数的，为证乃知，正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也。阿弥陀佛。
好，谢谢胡师兄。这一段说的未曾修习，未曾离，亦不离无修之意，亦不离无修习意。这三句话都是这个追击三要里边的，就大手印追击三要里边的第二要里边的相关的内容。第一个未曾修习的意思和未曾离的意思呢，这两个说的都是有两个，也是一样有两个层面的。一个是从理上彻证的时候，是在你化空的那一刹那，这个就彻证了。从理上你已经都明白，我从来没有修行过，啥打过坐没有，啥签字完了就应该说这话，我从来没有打过坐，我从来没有打过坐。然而算过来，这种人呢，很有可能自己照样打坐，而且他打坐的功夫比你们都好得多，比我们都好得多。他坐下来就能一天到晚的就那样坐着，他心能不动，说不动就不动，说动就动。要动的时候，那乱起乱灭；要若不动的时候，放下他，由他动去。看着他动，由他动，心就稳下来了。这才是真正的超越了定和乱。所以这两种一个呢，就是从以上是在化空的时候就实证得到了。然而你仍然会走坐，虽然你那个理上已经彻证了。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佛祖说的这个登入初级以后见其诸佛，也就是理上他跟诸佛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了。他见到的东西和佛陀所见到的东西，那个理上是没有任何的区别，不会有任何的错的。然而他仍然做不到，那最后要做到是很后边的事了，不容易的。好，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说既不是做功夫，也不是没有做功夫，那就是已经是了了常住了，也是我刚才所说的很后边那个了。很后边那个呢还没有呢，那个再往后呢还没有到很后边，就是说法身常住呢。但是在中间的这个过程已经能够做到你的观照是一点走坐稍无走坐都没有的，这个是在中间是有这个过了了分明的看得见他，一直现前着呢，一直在那现前着呢，这他不会错过去。就如有古人形容是如朗月当头，或者是形容如掌中观阿弥陀果，这两种形容的是一回事情，或入陆地大白牛，陆地白牛，或是那什么大地一片白茫茫啊，什么等等这一类的形容，都是同一种境界，说的是一回事情。所以元老人在这里说的也没有离开做功夫，但你不能住在做功夫上，也就是说我们既不是说要打坐，也不是说不打坐。如果说你这两个还有分别，你别说你见性了，也就是在我这说这种话的人不下二十个，至少不下二十个，在我有印象里边的都不下二十个，很有可能有一些现在就在这个聊天室里边告诉我见到那明明见性，所以我不打坐了，我不愿意打坐了，我就观照就行了。我明告诉你不行，我不仅不同意你后边说不打坐这个事情，我连你前边说你明心见性的事情我根本就不同意，我压根我就不信。我明告诉了你我不信，你非要自己在那强行的来跟我说，你跟我说了干嘛呀？那不是抬杠吗？我已经告诉你我不信了，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不信了，你非要在那个里边说我就是怎么样了，你是不管你信不信，那都怎么，那你不用跟我说呀，你何必呢？何必跟我说呢？所以你如果听得进去我这一句话，劝你一句，好好修行。若不如此修行啊，你可能今生若不回头，可能今生是无望了。 等到你一顿热病打的时候，你可能才有的回头，或者那一顿热病打你都不回头，生死的时候你就后悔了，你就后悔了。好，说的是这个，也就是说真正打坐的人，他不认为，对，认境界的明显是认错了，明显是错认定盘心，我已经明告诉他错认定盘心了，听不进去，听不进去。明告诉他错认定，为什么明告诉他错认定盘心，听他说的话就是认错的地方的，他连那个化空的境界都没现前，化空的境界都没有现前，化空境界都没有现前，但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境界，自己执着在自己找出来的那个境界上，根本两回事情，跟那个都没有关系。这种人在我这儿的发狂的人，你如果不发狂，你不说你不修行，那没关系，你继续修行着，这个知见会变的，也就是说你心里边的这种执着会松动的。但你要不修行，那就真没招了。所以圆明老人在这里说的修行，也就是说到最后好比乘船过河，我们仍然要修行，但又不能止于修行。真正的打坐是不止于打，我打的等于没打，我那个坐上坐下没有任何的区别，这才是真打坐。不到这儿不行，你那儿有个不打坐在，你拉倒吧，好好打坐。那一千座都没打完就想要不打的人，那拉倒吧，那一千座停了以后你等于一座都没打，我都压根不承认你修行过心中心，我都不承认你修过心中心，等于一座都没打，可惜了，太可惜了。好，等船到了对岸就必须离开船，这就是说最后的舍功夫。真正你到修行到最后的时候，你是找不到任何的手段来修行的，因为你压根就没有办法再去修行。那个虚空，也就是好和坏、善和恶，都伤害不了虚空。有我刚才说的天庭和天阴都伤害不了虚空的时候，你要注意，第一，在这个时候不能发狂，千万要切记保持一个正确的道德观。很有人在这种时候是有可能会产生一种感觉，我无论做善和做恶都没有对我任何的影响。一旦你产生的这种偏离的这种邪见，很有可能堕入恶道的，大家一定要小心。所以我们每天的这个修行发的那个愿，发什么愿？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啊！这里边没有我啊，也就是说你所有的出发点全都是为众生。你在那明明白白的，我是在那体现着说没关系的，你起这种心念没关系的，是伤害不到那个虚空，实际上是具身我执，细微的我执体现了。你注意啊，这是很有可能的，这至少是我自己是有过这种感觉的，就癫癫狂狂的就来了。在这个时候保持正确的道德观，保持自己的记得自己的那个发愿，也就是说我们每天的那个修行的动机，每天那愿慈力加倍消我业障，使我安心入佛，潜修妙法，早日成就救度众生，每天我们都这么念过去。但这个念过去，我一直觉得直到我到现在为止，我再回过头来再打坐，或者是我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一直想要提醒大家，这种发愿是重要的。他每天都如此的熏修，虽然这不是真正的大悲心，不是真正的无缘大慈，这是相似的，这是造作的。但是这种串习的力量和这种熏习的力量是有用的，是有用的，它有它绝对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念诵的时候不要有口无心的，我们看每天念这个要念三遍的呀，坐前为什么要念三遍？我们大部分包括我以前自己打坐的时候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念完就完事儿了，到最后发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看念成速开智慧成佛，就是你内心当中没有真实的升起这种救度众生的这种感受或者这种愿望。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我现在再回过头来再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大家这个串习力它有它独特的在某个点上能有它的作用的。所以说为什么咱们看圆明老人也说这话，如果有大愿所持，那么禅宗如果有大愿所持度化众生的这种愿，这个愿如果说极其强烈，那是绝对不会堕入到恶道上的。为什么呢？因众生的这种众生缘拉着你，你根本堕不下去，你造什么恶都堕不下去的。由于你那个愿极其的坚固，就是要跟这个众生在一块，这人间的我要度化这些众生，所以这些众生，其他的这些众生不堕恶道，由于他们不堕恶道，牵着你的因缘，你都堕不到恶道下边去。所以说我们这个愿要由心而发，还是要大家还是要在这个地方还是强调一下吧。 我以前包括我自己都是比较，我自己在打坐的时候，早些年打坐的时候，这些都是呼噜呼噜呼噜练过就过了。但是回过头来看，越基础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它都是有用的。我们那个仪轨里边的每一句话都并不是多余的，也不是说一个仪式的象征，它实际上是有它的作用。这种熏习的串习之力是有用的。所以，怎么在不生不灭的若不离传，怎么到不生不灭的生死彼涅槃彼岸？这就是讲到了初地到六地，六地的时候我们就入了入。在楞伽经里边讲的入灭境定，六地的时候有出有入，也就是说六地的时候能够入灭境定了。这里有个入就必然有个出，但是在七地的时候就安住于灭境定，灭境定了不可的，根本就没有出入了。在七地的时候，所以他会急剧的升起这种涅槃之心，急欲入涅槃，入涅槃就是不再起现了。不在任何的体现了，所以到这个时候就立即一回生，想到度化众生，立即入八地。八地是什么呀？我们形容就是渡河啊，渡到一半了，在那个河中间渡到一半。七地是渡到一半了，到第八地上哗啦醒过来了，哦，我原来在彼岸对岸还有那条河，还有我渡河这件事情本来都是梦中事。到八地那个时候醒透了，那个时候才醒，在七地的时候都没醒透，到八地的时候才是真正醒透。所以后边的路还很远，大家别狂，但是呢也别觉得说啊，那太遥远了什么什么，那都是在你贴近处，你的贴身处。现在你能听能闻的这个是什么？你不是个死人啊，你现在不起妄念的时候，你不是个死人，那你不就是听着我的那是什么呀？那你了了分明的，你的佛性在显现着呀。你要是在我面前，我扇你一嘴巴，你知道吗？你当然知道了，那又起什么念？那就本不起念的，那不仅不起念，那还不断念呢，那就是你的佛性，在你最贴身处，这是你的佛性，在这儿落脚处，就是大鹏什么太好了，慧明是什么太好了，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元婴老人说的大鹏鸟要飞十万八千里，全赖这一点，脚下这一点，就在这儿立稳了脚跟，就是这一点，就是在你贴身处、贴近处，在这儿立稳了脚跟了。才行。但是在这立稳的脚跟呢，我们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情，并不是说自己给自己洗脑啊。你讲的太好，谢谢呵呵，谢谢你的赞赏。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站稳的脚跟的这种站稳脚跟，并不是靠我们的自我洗脑，并不是靠自己给自己灌鸡汤，强行的在这，我就是相信这就是本性，我就是相信什么事，这都没用的。你这个信是在你第六意识里边的思维心，那跟我们真正的正了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或者是说在轮回中将轮回起轮回的那个根本将它拈出来，所以你能安住于那个本体那个灵知之上，而不随你的烦恼所转的，这两种都不是你那个粗意识的那个粗的心里边灌鸡汤也好，或者是自己在那自己给自己洗脑也好，都不是通过这个，那是真实的有那么一下，这一下的初步入手都必须要妄想息下。所以佛教里边的任何一宗的修行，无论是禅或静或密或以前的天台法华华严等等这些宗派，无论是任何一个宗派的入手，必须希望，第一步必须希望，希望做不了，那么下边的事情基本上是不大可能说得上的，希望就包括了你那个定和乱，或者是追求定排斥乱，追求定和排斥乱通摄在乱里，那不是定啊。所以我们座上一再的强调，只管咒语，我每天都在强调，就是一定要灌输这个思想，只管咒语啊。好，这是这一段，请胡师兄再往下贴一段啊。
弟子自信大圆满根本道，有成如万字者，于圆满法如量得解，或顿时，则为色心大离体所显一切法身之妙用。 无有能修所修。大圆满法里有好几种修法，最主要的就是彻却脱嘎。彻却就是立断，立就是断掉妄念、妄心、妄习。脱嘎亦即超顿超，顿然超越生死苦海。顺序是先修彻却，后修脱嘎。先要立断，就是先要见到自性。见到自性就是见到了根本，恒河大手印就时时刻刻指示我们见到自性，所以大手印是大圆满的先驱，是大圆满的根本，也可以说大手印就是大圆满，故称自性大圆满根本道。
好，谢谢胡师兄。有个安徽的延续师兄问了一个坐下追求心境对不对，第一追求心境就是乱，这是第一。第二，你为啊？我刚才没说完，追求心境，你为什么不把它断掉？这就是乱啊！把它断掉，这是妄想啊！追求是妄想啊！第二，对不对？截断它，这也是妄想，这也是妄想。所以告诉你了，这个观照啊，即便是第一步，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并不是说有个东西给你把持着。有个境界让你去追求着，有个什么东西让你安住着，它不仅不是安住在哪里定在哪里，它是极其活泼，按着急转，水上摁葫芦，形容就形容到这儿了。也就是说你现在问我说追求坐下追求心境对不对，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不对，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不对，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不对，但是这个不对也得给孩子干掉。这个对不对本来就是妄想，这个不对，你不对有个对的吗？这个对不对的根本就是根本你现在就在打妄想的，别说你妄想的内容对不对了。所以说观照是这个，观照是这个，你注意了，观照没有一个对的，有啥的把它截断，这才是观照，摁着急转，这就是观照。观照的意思并不是断了以后手在哪里，是一旦粘着就停下，一旦粘着，一旦水上摁下去立即就转，摁下去立即就转，摁下去立即就转，水上摁葫芦，这就是无妄念。这不就是之前禅宗里边的祖师一直都说的吗？所以我们总认为说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是一种某一种什么境界，定死在哪，错，绝非如此，绝非如此啊！只管希望，不管它，对，是的，这个希望呢就是让你的心自然而然的澄清下来，你不要去搅动它，你不要去追求心境，这已经是搅动它了。不要去做任何的让你的心有所起伏的、有所波动的任何的动作都不做。在初最开始观照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感觉，像是愣住了一样，这是最初步的，有可能啊。我说的是有可能，有一些人不一定有这种有这种。现象的出现，但我自己观照的初的时候，会有一种类似于像愣住了一样的那种愣着，哎，这种愣着的这种感觉，在刚开始的时候会有，那久了以后，时间也不会太长，这一个把月。我坐下有妄念的时候，就只管不理对吗？安徽延续师兄。现在截断你的这个对不对啊，不要再管对不对了好吗？我现在根上给你截断，我不回答你的那个问题了，根上截断它，也就是说你现在对不对的这个截不截得断，我不用给你一个道理告诉你那个道理里边的内容是什么，现在截断它，不讨论这个，不想它了，能不能做得到？能做得到，这个是有关照，任何事情在有粘着的时候都停下，你现在不就是粘着对不对吗？粘着个道理，一定要输个道理，一定要个对，为什么要对？我不对，我不管他对不对，心一旦有波动都停下来，好吧？所以我正要说这个事情，就是初开始的时候有可能像是愣住的，像是愣住一样的，是有可能的，但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感受而言，它时间不会太长，个把月或者是说几个星期，你就能够感受得到那个念头，来来去去，你可以看得到念头的起面，但是念头的起面你压根不粘着它的时候，它就不成为妄想了，它就不是妄想了。所以念头一粘着就是妄想， 妄想不粘着，妄想本身是念头，而念头的起起灭灭是本来空的。我们不要求你，我们不要你去压念，也不要你说停住什么东西。我们现在大多数人误解的关照都是压念停念，有压的这种功夫在里边，这是最根本上的，你压根没有体会过什么是没有妄念，也就是那念头起起灭灭你可能都不知道。念头起起灭灭，实际上你一直都念头起起灭灭，而你同时本来没有妄，本来有妄念的，你现在正在打妄念，别说那话没意思，说这些话没意思。真正正道的人，正道了起起灭灭的那些东西的人，他可以说这个话，我本来没有妄念，我别说我本来没有妄念，连密妄念起处都了不可的，还起什么妄念了？这是明心见性的人说的话，现在说这种话是没有意思的，没有意义，除了让自己自我感觉良好一点以外，他其他的没啥太多的作用。现在是讲的是观照，观照是不为念转，不为境迁。这里说的念指的就是妄念。你要说本来没有妄念，那你就不用观照啊，你观什么照，你修什么行？你没有妄念，本来没有，那你修什么行啊？你为什么要修行啊？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我听我们讲课说这些东西啊，那没有必要修行了呀，对不对？这就是说这些话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嘛，我是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就像你刚才的那个坐下追求心境对不对，只管希望管他，不管他进不进，我坐下有妄念的时候就止不管，就是止不理对不对，这不明摆摆的妄念吗？为什么要说本来没有妄念，本来就有妄念吗？安徽延续师兄是不是你明摆摆的言犹在耳本来就有妄念，你这个本来没有妄念实际上是你妄念里边的，也就是说这种语言是你听来的知识，这个知识当你再说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你的妄念了已经成为了你的妄念。嗯，所以圆影老人就在这里说了，于自性大圆满根本道有如万字者，有如万字者就是说遍一切处圆满的大圆满根本道。大圆满和大手印实际上从我的这两系传承我都有，我这两系传承都有，就是大手印的这个教授传承和口耳传承两系传承我都有。大圆满我有一系不是非常完整的传承，这两个呢，从我自己本人的观点而言，它这两个是一回事情，是一回事情，然而只是传承的不同。这大圆满里边的彻却是指本立断，脱感是指顿超，彻却的意思是本来圆满的意思。也就是说大圆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理解的是我们先修彻却后修脱感，在脱感呢我们可以化红尘，实际上这是错的。在大圆满的口耳教程里边传承里边，第一步在立断里边就告诉你彻却是圆满的，脱感那是没事找事干的。原话我不太记得，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告诉你脱感是什么，脱感是你修个起用，起用是本来彻却就本来圆满掉了，彻却就已经圆满完了，它本来就不缺少什么东西，并不是说要有个脱感彻却才圆满，要有个脱感要有个红化我们才能够才修行才能够成就，不是的，彻却那儿你早就别说是成就，你原来本来就已经是圆满的，原来就是成就的。所以说在这上边才有脱盖的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眯着眼睛看早晚的时候看光嘛，它就是用七脉的方式，实际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全是我们本性的显现。禅宗的到第二关的时候，到第二关你正到了第二关的时候，融山河大地回归自心的时候，这个脱盖的修法自然而然就含在里边了，你不用单独的去修它，它自然的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是自然的会出现的。也就是说脱感呢，它是用一种方便的方法让你把世界山河大地这些都证空，然而你如果观照的好的话，你自然能够升得起来，不需要用一个方便法照样能够修。所以禅宗往后的修法里边并没有缺少任何的方便，并没有缺少任何的方便，并不等于说好像密宗有一个什么方便高过于我们其他的这些宗，绝非如此，绝非如此啊！ 所以顺序是先修彻却。如果说是你于自心明上，也就是说于自心明上不能够安住于自心明，不能够关照，也就是说我们说还没有证到法身正位，还没有你的关照，你的那个灵明灵知之性还在走作的时候，那都不能在这个时候都不建议你去修脱改了。因为你一修脱改的时候，你的心容易动摇，先修到你的关照完全没有动摇了，这了了现前的。我们现在呢，首先第一步要先见到正知，契合到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而那个东西体现了以后，我们仍然要会走坐，让它完全不走坐的时候修脱感，修脱感啊，这个说的就是这个啊。首先要见到自性，见到自性就是见到根本，所以恒河大手印时时刻刻我直视我们见到，无论是大手印也好，或者是大圆满也好，这两系法呢，在不同的传承里边，虽然单独的这两系法它本身是没有任何的修行的，然而在传这两个法的时候，譬如说传大手印的时候，通常你要修行大手印之前是必须要先修圣乐金刚，也就是说修圣乐金刚，也就是说在那一系传承里边，也就是说缺少了打坐功夫，别说什么你要修行大手印了，这个话实在是太空了，自己除了自己骗自己以外，这种话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该打坐的师兄们啊，这一千宗啊，你们真的是少不了啊，能够遇得到这种法，绝对不要在这好像自己太狂了，我不打坐了，我已经明心见性了，或者是说我听了我们讲这个大手印显示，听了元音老人讲我无修无德无证，那我就是直接契合无修无德无证，你除了自己骗自己以外，我觉得可能不会有其他的任何的作用啊。这就是首先要见到自信，通过我们极强的定力，极强的定力妄想浮下了以后，要么你的八十种分别心全部浮下，那么你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直接现前，要么你的初妄息下，在另外一种非常细微的微细的那种心绪之下，能够把你大烦恼中的根本的那个灵知给它摘出来，安住于那个灵知，而不随着妄烦恼而流转。这就是我说的这个不断诸妄想而住涅槃境，这个的具体的体现就是落点，就是落在这个地方的，落在这个地方的啊。所以说大圆满的根本也可以说大手印就是大圆满，大手印它大圆满并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传承不同而已，传承不同而已，故称大自信大圆满根本道，这是这一段啊。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请胡师兄再往下再切一段啊。
佛的胸前有万字，万本不独作万，因为他表示万德庄严清净无染，大家就把它独作万了。万德庄严清净无染，就是于圆满法如量得解。万字是像现在所写的那样向左算右转，有人说胸前万字向右转是真，向左转是假佛，就这样辨别佛的真假，那魔王也能显现佛像，你又如何辨别呢？又有人说佛胸前万字放光，照得人心清凉就是真佛，照得人心热闹就是假佛，这都是在相上做文章，没有说到根本上去。我们说无相才是真佛，有相都是假佛，因为道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也。道身显光明相，化身显色身相。金刚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佛的化身有32相，80虽好，但那是假身，你认着这个假身，就不能见如来。法身才是真佛，法身无相，报身化身都有相，所以都不是真佛。若从究竟说来，假就是真，真就是假，全假即真，全真即假，若没有法身，从何显出报身化身呢？报化身离开法身能显现吗？
就像离开水，显现不出波浪，离开镜子，显现不出影子一样，离开法身，也显现不出报化身。法身在哪里啊？法身就是眼前的森罗万象啊。森罗万象离开了法身，就无从显现。我们透过相来见性，性就是相，相就是性，分真分假都是我们自己的妄心分别。法身无相，无相而无不相，法身本来就如此。有成如万字者，就是成就万象庄严清净无染，就是于圆满法如量得解呀。阿弥陀佛。
好，谢谢胡师兄啊。这一段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因为老人已经讲得很细了，我感觉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这个万字实际上它是指的，就是它代表的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它是无相的，但是用一个标志来标注它，就实际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和另外的我们这个修密法里边的那达的那一个，就是走一个小点点上面有一个小毛毛一样的，这那达的那一个是一样的道理，它就是一种象征，它是一个观想的这个象征的就是一个明点的意思，一个佛性的那达啊，这个就是象征。如果我们要把它理解成为是向上的意思，在向上来做文章，那就没有意义了，就错过去了，就把它误会掉了啊。这个佛陀的这个像32相80种80随好，这个东西啊，不仅是魔王能变，这个第四天也能够现这种32相80随好啊，这个是在佛经里边说的，32相80种好，第四天也同具。所以我们如果只是从相上来看待啊，谁谁谁这个什么庄严啊什么，我们从释迦牟尼佛的那个肉身上来认佛的话，报化非真佛就错过去了。我们崇敬他是因为他能说法，他能够把佛法教育给我们，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神神的东西，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神神的人。包括我们现在对于敬师这一件事情，比如说是元婴老人也好，齐老师也好，他们向上的这历代祖师二祖也好，初祖也好，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去皈依一个血肉之躯，并非如此，而是我们是皈依他们，我们崇敬他们，尊敬他们，是因为他们能把正法教育给我们。如果他们没有为我们讲，这基本上这个世界上你可能其他地方很不大可能会听得到这一套道理，这一套理论，他们如果不讲的话，其他地方不见得能够听得到。但是他能用你能理解的方式把这一套道理能够给你讲明白了，能够让你去按这个方法来修行，能够把这些东西说给你，所以这是很非常的宝贵的。在我们灌顶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告诉你说，你的根本上师，至少在我这一系的时候，我灌顶的时候都是说，你的根本上师是元婴老人，我们之间并不成就任何的师徒关系。但是当我们在说这个的时候，并不影响我们，就至少我自己而言，我在受灌顶的时候，齐老师也是这么问我说的，说你的根本上师是元婴老人，我是带元婴老人为你灌顶，但是至少是在我这儿，元婴老人是我的根本上师，和齐老师是我的根本上师，这两件事情是没有任何的矛盾的。我并没有皈依一个血肉之躯，我皈依的是上师。这个上师在他们呢，像他们俩都是正法住世的代表。从这个角度上而言，齐老师也是我的根本上师，和元婴老人都是我的根本上师，这两件事情没有任何的矛盾，一丁点矛盾都没有。所以我们依法不依人，实际上是在这个时候应该要有这种体现的。依法不依人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要去亲近，或者是说要去怎么样一个血肉之躯的人，某一个人，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亲近他是因为亲近法，亲近正法，亲近正法的意思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我本人而言，我自己对于齐老师，我见齐老师实际上见的并不多。我第一次见齐老师，他为我灌顶；第二次见齐老师，是他让我灌顶的时候，我去对手印，就对那个女鬼，去他要传那个给我，就这就见了两次，那很后边了才偶尔还吃过两次三次饭吧，就都是跟邓师兄在一块的，见了两次还是那个，我都记不住。实际上但我见齐老师的次数可能比不上大部分的师兄们，在北京至少在北京的师兄们见齐老师的次数是比我多的。 所以说，但是我并不认为说我离齐老师很远，我的心里齐老师很近的。我们不在这个肉身上做这个功夫，不在相上来做这个功夫，我们要真正的在佛陀的法身上来做功夫。我们这个现在的学佛，但在这里，我相信我们在这里修心中心的行人，大概一般不会有特别迷信的那一种人。但是有一些在佛教，现在目前在佛教界的这种人，都是比较迷信的。哦，那谁谁谁又怎么神神的？那谁谁谁又怎么的？那这个在佛教界有一种很不好的一种现象是什么呢？不学佛陀的教义，随便的哪里出来一个老居士，随便的说一句话，哦不这样不能这样子干，那样不能那样子干，这些都是邪法呀！一听就这样也不敢干，那样也不敢干。来问我这一类问题的师兄们也很多，说张老师啊，听说什么什么不能怎么怎么地，什么佛家里边什么佛像是不是不能什么？大概就是这一类的吧，我一下子也举不出什么例子来，就是那神神的迷信的那一类，大概就是说什么什么佛像请回来不能不供，烧香的他就不好。我说是谁说的呀？他说是听师兄们说的。我说听师兄们说，你是学佛还是学师兄啊？你是跟佛学还是跟师兄学？那佛陀有没有这个教义啊？我们既然要跟佛学，我们还是要以经典依佛所说呀，依佛所说的，还有一了一步一步了一啊，这一步一步的，我们这都。在这里也为大家也说一说吧，就是你道听途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何必去听它？你为什么会智商那么低呢？为什么别人讲一句话就能够把你骗了呢？为什么智商会那么低？你为什么不问问他，你听谁说的？他听谁说？他说那话的来源是哪儿呀？那个人他也是听其他人说的，那个人的话又是哪来的呀？是不是佛经上的？你能不能给他找出来看看呀？别说是那哪里出来一个乱七八糟的老居士说的话了，就以前我们听那些大法师说的话，我们还翻开经典看看呢。也就是说我就算我是齐老师的弟子，齐老师说的话我都还，齐老师说完话我照样翻开经典看看佛陀是怎么说，佛陀原话是怎么说的呀。我还是我都是这么干的。所以这点学习精神还是得有吧，不能智商那么低吧。我听师兄说的那个啥啥啥啥啥，我这种话我都觉得说，我都被你气到想笑，我都气到真的，我都觉得懒得回答这个话。好，这个扯了一下闲话。那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学习心中心，心中心啊，无论是心中心也好，整个佛法也好，它的唯一的核心就是在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也就是在你的明心见性上，只有这一件事情，也就是法身。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性，说的就是法身，是三世诸佛的法身，是你的法身，也是三世诸佛的法身。所以我们着眼在这个上边着眼，其他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让你修行到达这儿，到达这儿的补充的，为他而服务的，为他而所有一切有相都是为了那个无相而服务的。也就是说，无论那个有相，无论他是要搞的是那个很庄严的，还是那他表现出来的是很放荡、很狂乱的，说话很狂的那一种人，很利落的那种，还是他说话说的非常的坚决的那种人，那戒律极其精严的人，这都没有问题的，没有关系。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摄受不同的众生，让他们能够契合那个无相的。我们看华严五十三参里边那个狮子比丘尼，狮子猴比丘尼，第二十还是三十几个的那一个五十三参里边的其中一参，这个是一个戒律极其精严的人，也就是他在讲到戒相、讲到戒律的时候，那戒律极其精严的人，他介绍完了以后，他就把这个善财童子就介绍到了一个妓女那儿去了，那个妓女照样，你看一个极度的戒律极其精严的人。和另外一个照我们看来妓女啊，就那种妓女啊，就妓女这种人啊，为啥呀？这两种都有他摄受的。我们不是说让你去做妓女啊，也不是说让你去犯戒啊，我一贯都鼓励所有的人受戒，就是站在我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话，但并不代表说只有这一条路才是对的，不代表的。虽然我自己本人我自己的戒律是很清净的，我可以站在这儿拍着胸脯的说，根本戒我从来没有犯过根本戒，但是知末戒那如下雨一般的，根本不可能不犯。所以我们在这受戒的时候都怕犯戒，所以我不去受戒，拉倒吧。你不明心见性，不正了解脱，你不正大解脱，问你怎么可能不犯戒呢？咋可能不犯戒？ 肯定是犯戒的，知末戒是肯定如下雨一般的犯呢，开玩笑了。所以说受戒是有好处的，我鼓励所有的人受戒，鼓励所有的信佛的人都应该要受戒。为什么呢？因为你受完戒以后你可以忏悔，如果你不受戒你压根没有忏悔的余地，你忏悔清净了，你可以如同未做，可以不受报。你要是没有受过戒，你连忏悔都没有机会，你连忏悔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没犯戒，你说不上犯戒，你说不上犯戒，那你忏悔什么呀？你根本就没有忏悔的方便，你根本就没有忏悔的，也就是说你没受过那个戒，你没有那个戒体，你就忏悔，无论你在佛前如何去忏悔，你没有那个戒体，你是忏悔不干净，那就是因果。你根本你那佛前，哎呦，我错了，我错了，那只能说你认错，那都不是忏悔。郑州下雪了，啥意思啊？啥意思？郑州下雪了，杜新民是谁？下雪了，下雪下吧。倒春寒，好，所以说我们杜师兄可能又喝多了，可能又喝多了，很有可能啊。所以说我们整个佛法的核心，一切有相都是为了那个无相而服务的，无论它表现出来的表象是如何，那么它都是佛陀的视线，都是为了能够让你去契合那个无相，去契合那个无相。所以我们要就算是我们受戒也不能说执于戒相，我们没受戒狂看哪看着济公就去诽谤那个济公去，这两种极端都不对，都不对啊。好，这是这一段我想说的这一个。看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的，请胡师兄再给切一段上来。喂啊。
或顿时得解，我们念佛也好，参禅也好，修密也好，应该时时处处都在做功，一刻也不能离。行也如此，坐也如此，睡也如此，吃饭也如此，做事情也如此，久久功夫成熟，触机遇缘，啪的一下子就断掉了。执着色相的妄习是多生力劫养成的，就是因为它才有了六道轮回，它像绳子一样捆住你，使你的佛性不能发显。你现在用功修法，就是要把这根绳子磨断，越磨越细，越磨越细，最后细如发丝，啪的一下就断开了。这就叫做顿时得解脱。假如你不努力做功夫，就不会顿时解脱。顿时解脱的一刹那不一定在坐上。我曾再三的对诸位讲，修心中心法不一定是在坐上打开本来，也可能是走路的时候，也可能是在睡觉做梦里，也可能是在做事的时候，突然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啪的一下就打开了。但你要绵密做功夫啊，假如你今天做做，明天停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或者坐上做功夫，坐下就放野马，那是不行的。因为你没有把妄想执着这根绳子磨细，那它就不会断。我们应该时时用功，安住于大圆满根本道，功夫成熟就会顿时得解脱。阿弥陀佛。
好，谢谢胡师兄。这个文字没有贴出来，但是我们听是一听大概就已经知道整个内容了，也可以讲，没关系，我们就顺着来讲。第一个讲的就是功夫要绵密的这个事情，功夫要绵密的，为什么要绵密？所以有一个绵密的这个东西，大家听完就过了，在这个里边的这个事情，大家都听都知道绵密，做功夫要绵密，道理都知道，落到自己身上都落实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问我这种问题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问什么问题呢？ 张老师我坐下念个什么东西可不可以，张老师我坐下去搞个什么东西可不可以，张老师我这个四加行还没有修完，我打心中心的做，但是我念四加行的功课可不可以，不存在，我认为如果我不讲可不可以，站在可不可以的这个角度上不应该这么说，而我认为你这么做既没有修四加行，也没有既没有修藏密，也没有修心中心，就是两个法就一点都没修，两个法都你都没修，因为你要修心中心的话，那你坐下是不会有时间去修其他做其他的事，你坐下就应该24小时一点不停的关照，提起什么东西，一有什么东西的时候立即散开，立有什么东西立即散开，一有什么东西立即就转身，立即就断开，这就是修心中心，是一秒钟你都没有空闲，你怎么会有时间去搞其他的事情呢？你若是要修藏密，那你修的，我们姑且不论你那四加行四前行的事情，你只要进入到真实的藏密的修行，只要进入到正行的时候，无论你是修生缘次第还是修再往上的无上密，那你即便是修最基础的生缘次第修明点，你的坐下都要24小时持本增慢啊，你那下完坐以后，你念完的仪轨坐下就忘了这事儿了，你就坐上去，就比如说吧，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要修 money baby home， 你要修这个藏密的那个传承，那就要观想你自己的那个那正知见，你的能够正了解脱的那一个空正见，那个空正见转化为观世音菩萨的那个模样。转化那个模样，你是不是坐上的时候，哎呀，我感那转化为本尊的模样，观世音菩萨的模样，那心中有一个说嘛那边的哄，然后一边念着嘛那边嘛那边嘛，就一直这么观想着，这个是观音菩萨。你到坐下的时候，你就该干啥干啥去了，你这一坐的念完了就完事了，你错了，这不是修藏密，而藏密是要求你这个佛脉是24小时都持着，你如果是修藏密，你压根就不可能有时间修心中心。压根就不可能有时间，你连一秒都不可能有时间来干其他的事情，任何一个法都是如此，不仅是密法如此，那个净土宗也是如此啊，一天108000遍的这个阿弥陀佛，你想想你那讲闲话弄弄文，这搞一下那搞一下的，你要是修净土宗的，你修净土宗，你哪有时间来修其他的宗啊，你哪有时间再念念其他的这个念念其他的呢，你算算108000遍要多少时间，一天要念完，那就是说除了你睡着的那个时候你必须全天在念，并且你必须要在睡梦中都要佛号不断，必须的，否则你根本就念不完，那都否则你都修行不上路，你要是修禅宗，那你一天260钟都要提持着那个仪情啊，你哪有时间去啊、哦、我提2个小时的仪情，然后我下坐了以后我来念念阿弥陀佛，那你禅宗也没修，净土宗也没修，所以说问这种话的人都是不明白这个绵密修行，说绵密修行自己听完就过了，不知道什么叫绵密，自己想一想什么叫绵密修行。莲英老人一再的强调，坐上坐下一定要绵密修行。到我们自己在这儿的时候，听完这几个字都知道是啥意思，听完也知道了，也听明白了。但我们从来没想过绵密修行，我自己怎么绵密修行？你以为你多打2次坐就是绵密修行吗？绵密修行就是一天24小时，一秒不停的修行啊，是一秒不停的，你哪有时间干其他的事儿啊？所以问这种话的人，那就是藏密也没修，心中心也没修，压根就没修过，压根就没修。这我说不上可不可以，你连心中心都没修，你都没不应该来问我可不可以，因为我是传心中心法的人，你既然没修心中心，你问我问题我都可以不回答你，能那么精进吗？一秒都不停，就应该那么精进，不那么精进可能你很难，也就是功夫不成片了、啊，功夫不成片很难打开本来，你要想出现元婴老人刚才第二个问题里边说的化空这种境界，功夫不成片不大可能的，延续师兄不大可能的，功夫要成片才行，因为功夫成片的时候你忽然之间那个功夫脱落开了，你做的那个功夫一下子破开了的时候，哎，好了，这就是化空，这是我们说的那80分别心，纯靠你自己的力量把所有的这些那分别心全部心识全部停下，那你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朗朗的现前，就只剩着他在净土中佛号脱落开，朗朗的念佛三昧现前，阿弥陀佛现前，那才是你的自信的本你自信弥陀现前啊，所以说临命终时彼佛现前啊，他为什么不说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现前彼佛呀，他为什么要这么翻译啊，也就是说明 即便是在梵文里边，这个地方比佛的这个地方用的这个词在梵文里边就不是用的阿弥达巴，阿弥达巴是阿弥陀佛的梵文名字，在梵文的原文里边这个地方一定用的不是阿弥达巴，所以他翻译的时候翻译成比佛，比佛的意思就是那个佛，那个佛，那个佛，我们有的人就解释那就是阿弥陀佛，不一定，不见得，不见得。如果是阿弥陀佛，在梵文原本里边这个地方就应该用阿弥达巴这个名字，而事实上极有可能在这个地方的原文，佛陀的原话在这里说的就不是阿弥达巴，在佛陀的原话就不是阿弥陀佛，也就是佛的本意不见得是指阿弥陀佛，不见得是指阿弥陀佛。包括禅宗啊，移情成片了呀，你看看古来的那个自信，那就是佛性啊，那就是不说自信了，那就是说没有名字的那个，你的自信弥陀嘛，就用这个词嘛，自信弥陀嘛，自信弥陀嘛，加个名字，一定要加个名字，呵呵，知道了不就行了吗？非要贴个标签，非要加个名字，等一下，我本来刚才在那儿，我就不愿意往下说的，我就是把那个误解给他去掉，也就是说，我就是把那个是阿弥达巴的那个，这个我要告诉他，不见得是那个，但我不告诉你是什么，是什么哪能是啊？有个是的那还能是啊？有个是导致已经错过去了，有个是那就不是阿弥达巴了，那比佛就不现前了，比佛刚好被乌云障蔽，刚好被乌云所障盖，也就是你那个是本性，乌云来了，乌云来了，刚好不是比佛了。所以说我自己的看法在这里，佛陀的原话也是原梵文里边，梵文是佛陀说法的时候是用的梵文，梵文的经典是原模原样把佛陀的原话给记录下来的，所以佛陀在讲这个阿弥陀经时候的原话很有可能在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的这个名词说的不是阿弥达巴。如果有知道这个梵文的师兄们可以有可能的话去找找梵文版的这部阿弥陀经，这个地方找出来看他的这个地方说的是不是阿弥达巴现前，90%的可能性我认为不是说阿弥达巴，所以他翻译的时候翻译成比佛，没有翻译成阿弥陀佛现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无论是哪一个宗你都要功夫成片，你看净土宗也要功夫成片才行，其一心不乱，其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净念相继，这就是功夫成片，一秒钟，一秒钟都不停啊，这就是相继，就是念佛佛念一秒钟的。那若在禅宗的呢，你看看那虚云也好，来国也好，他们参禅的那移情成片的时候是啥样子呀，是啥样子呀，老师迁坐之间如精进做世间的事情。我告诉你，我迁坐的时候就是上学时候，我不仅是如此，我第一次化空的境界就是在我考试的头两三天。我明告诉你，你别生这些妄想，就是你现在的这些都是妄想，而修行是要去掉这些妄想的，修行是刚好是要去掉你这些妄想，你现在分不清楚妄想和念头，你认为说念头会影响妄想，念头会影响修行，你把念头和妄想混为一谈了，念头不会影响修行，影响修行的是妄想，你现在的这个就是妄想，你现在的这种担心就是妄想，它是影响修行的，然而你的念头是不影响修行的，你考个试啊什么的这些都不影响修行。然后我不知道你可能年纪很小或者是很年轻，是在上大学吗还是在什么学习的时候，我很建议你好好把学习学好，否则你今后啊找不着个好工作，你一辈子饭都吃不上你还修行，一辈子穷的都要死了，你到那个时候你成天都想着挣钱，上班了上班了好，那应该修行，读书的时候好好读书，要不然穷的你天天都想着挣钱，你那修行很难哦。念头和妄想有啥区别？妙想，你是不打坐的吗？为刚打坐的人，我不讲这种区别，区别我每次都在讲，刚刚才讲过，是啥情况？打坐吗？修了不间断的修了多少坐了？有啥区别？ 你没有一点体会的时候，讲道理是不会让你刚进来啊，那你就说你的情况啊，你刚说你，那你就说你的情况，你在哪灌的顶啊？不间断的修了多少座？是修心中心的吗？你要告诉我你的情况。一直打坐，一直我问你啊，是修心中心的？你回答我的问题啊，妙祥师兄，我没有问你有没有打坐啊，我问你，你第一你是在哪灌的顶？第二你不间断的多少坐？你就告诉我是不是修心中心的？你回答是，多少坐？不间断的多少坐？你要告诉我这个。心中心啊，是修心中心的啊。您不间断的多少坐啦？您不间断的多少坐啦？啊，我先回答蔡淑贤师兄的，说妄念顿歇，那个时候没有念头，没有念头。我昨天、今天都在说，哦，今天你大概没说，昨天是一再的说这个没有念头，那是直接的体验，那是直接的体验，没有念头，也就是他并没有二元对立，没有二元对立啊，没有念头那个时候。妙祥师兄不说话了，是不是断坐了呀？断坐了呀，断坐了就没打坐，那你就不能说一直打坐，你就说一直没打坐，断坐了就是一直没打坐的意思。不说话了，我们就不说了啊。这是这一段。好，这个请胡师兄再往下啊，打了两年了。打了两年哦，不间断的打了两年了，不间断的打了两年，你不知道如何是念头，如何是妄想，你一点感受都没有吗？你这个现在的啥区别就是妄想啊，你不知道吗？认不出来妄想吗？你坐上是一直在打着妄想吗？你念咒语一直是打着妄想念咒语的吗？你没有过只有咒语的时候吗？在坐上只有咒语，其他啥都没有的时候，那就是没有妄想。那就是没有妄想，那个咒语就是你的念头。我啥区别？你都修行的人了，还往道理上追啊？自己打坐去，只有咒语，啥都没有的时候，那就是念头。有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事儿的时候，那全是妄想。坐上有啥都是妄想，除了咒语以外的什么都是妄想。这你就体会得到了，不用我讲道理，你自己知道。你今天晚上打一坐试试，你就知道了。讲啥啊？讲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妄想。我讲给你的也是妄想，你的念头也是妄想，你问我也是妄想，我讲给你，你明白了也是妄想，这两个都是妄想。啥不是妄想啊？坐上体会去，坐上咒语不是妄想，咒语是念头，其他全是妄想。好了，说明白了，就这个啊，就这么体会试试去，只有这样才行。你不这样啊，你就一千座完了以后，你照样分不出来念啥是念头，啥是妄。你一千座、三千座你都分不出来，这种人咋没有啊？有的呢，有的是千座完了，不知道怎么关照。说起来还在是呢，我工作的时候怎么关照呀？这就是根本是一千座白打了，根本没有体现过关照。也就是说，你看这妙祥师兄打了两年了，念头和妄想没有，那你根本没有关照过，关照就是断妄想啊。你都分不出来妄想和念头，那你根本就断不了你的妄想嘛，那就是观照根本没体现嘛。观照才是心中心的正行啊，元婴老人说的，修心中心的正行是观照。打坐是干什么呀？打坐是帮你，为了你观照的呀，为了你能够断妄想啊。你这妄想都没，你打了两年了，你找不到你该断除什么东西，该不随什么东西跑，那不是这两年做白打了吗？太可惜了，赶紧坐上体会一下，只有咒语是啥？只有咒语是啥感觉？只管咒语，那是啥感觉？就那个坐下把咒语丢掉了，那个就是念头和妄想的区别。坐下把咒语丢掉了，好了，观照体现了，修行就这么来。修行就这么来，只管打坐，你一点打坐没有点体会吗？打了两年没有体会吗？坐上咒语，咒语不是妄念，其他全是妄念啊！就这么体会去，体会，你坐下的观照才会体现。唯有坐下观照体现了，你才能说得上你在修心中心。元婴老人说的呀，心中心正行是坐下的观照呀，住行是坐上的六印一咒呀。做住行，帮助的住啊，住行啊， 给它打出来。住行啊，住行是打坐啊，正行是坐下观照啊，所以正行住行哪个是主，你就要分得清咯。当然是为了观照而打坐呀，为了观照而打坐呀。然而如何是观照呀？观照是不随妄念跑啊，不知道啥是妄念，那等于没观照呀，那不是明白白的没有观照吗？这类的人多了去了，别说是两年一千座打完了都不知道观照的人都有的去，赶紧注意一下了啊，师兄。好，请那个下一段，请胡师兄，请上麦。
我们学佛的人中，有不少人追求神通，求神通最不好，一有所求，于圆满法如量得解，就不能顿时得解脱。也就是说，求神通障碍见性，见性才是根本，但得本不愁末。你只要安住在本性上，时时刻刻做功夫，日日消减你的妄心妄习，损之又损，损之又损，啪，断开来了，神通妙用就自然现前了。这不是求来的，求来的神通没用。凡事有所求而得，都是有违法，都靠不住。有的人自称有神通，能预知未来，其实那是医通，他依靠一个耳报神。耳报神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灵鬼呀。由于他过去是贪心重，造了大罪，造了大罪恶了，从而堕地狱受大苦，苦报受尽，出离地狱。由于贪习还在，又生恶鬼道，常常依附在人的身上，吸取人的精血。人若心空无助，他就无法依附；人若追求神通，正好被他所乘。鬼有鬼通，你若被他所乘，他就会在你的耳边告诉你，明天有什么人来，有什么事情发生。第二天果然如此，你要是误认为有神通了，那就上他的当了。其实这和神通毫不相干，不能听他的，不能理睬他，不能依靠他。你若依靠他，就被他缠绕住，不能成道了。阿弥陀佛。
好，谢谢胡师兄。这一段呢是说这个求神通不好，求神通固然不好，这一段的反正大家都讲的都已经都很明白了，我可能也没有什么好在这儿讲的了。但是在这儿我就要讲另外一个，求神通不好，求定好不好，求安静好不好，求爆炸好不好。莲英老人这话是放在这儿的，一有所求就不能于圆满法如量得解了，一有所求就不能于圆满法如量得解了。所以常见的现象是什么？常见的就是一千座都在打着妄想念咒语，并且习惯了打妄想念咒语这件事情了，所以他压根一千座都不可能体会过真正的观照。这种现象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甚至现在在新中心里边已经有一批人了，有一批人了。因为我们毕竟就在新中心里边接触的人相对多，这种现象看到的比较多，一千座完了以后都不知道观照的，习惯了坐上打着妄想的，所以一再的强调坐上只管咒语。微细的妄想就是你那个寻思之心，想要入定，那个潜意识里边那是微细的妄想。也就是说你的粗妄浮下会现起细妄，细妄再浮下才现起你的微细妄，这个微细妄非常细微，大部分人细妄都不见得能够细下，他别说微细妄了，别说微细妄了，微细妄是很潜意识里边的东西，潜意识的那个东西它仍然是妄想，仍然是妄想。因为粗妄是什么呢？在这里就为师兄们就再这个展开的讲一下这一点。粗妄是什么？但是这个不是佛经里边的这个分类啊，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这种为了讲解大家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所做的一种分类 啊，不是一种常规的佛经上的分类。粗的那些妄想是什么呢？跟我们五根相关的，眼耳鼻舌身心，我们手疼啊，嘴疼啊，脸痒啊，哪里腰疼啊，浑身不舒坦啊，这些等等的，这些都是粗的妄想。细的妄想就跟你的身体没有关系了，你的身体已经忘了你的身体，但是你的脑子里边还在哭哭哭哭哭往外冒那些东西，往外冒那些念头，那些都是细的妄想。我们常见的都是在那想要把这些细的妄想去掉，想要把它去掉，这有就是你的寻思之心，这个等待想要入定和想要去掉的这个妄想是你更细的微细的妄想寻思之心。也就是说你要得你这个细的妄想浮现了，它完全不体现了，你一旦体现想要定，一旦体现想要去掉的这个东西，它会明明白白的现前出来，这个东西也是能够吸下的，也是能够吸下。但是现在很多的人就是在这儿做上微细的妄想，在那泛起的时候，他就想要去掉那些妄想，他一想要去掉那些妄想的时候，他的心就不停的在波动，那么就由于他由于我执而升起的这些等等的习气，包括了这个微细妄，也寻思之心，爱恶之心，贪嗔之心，取舍之心就生出来了。由于这个取舍之心在那儿，所以他的微细妄，所以他的那个细妄一直不会在，他很有可能一辈子一千座甚至一辈子都在只是和细妄在那对抗这一条路上，直到这里没有能够深入。这种人习惯了一边妄想一边念咒语，很有可能一千座关照的正行都不体现。延续师兄不怎么什么都不怎么才能不对抗。延续师兄可能是今天才第一次听我讲课啊，你是不是第一次是不是第一次？我以前都好像没怎么见过你。不是不是，那你一定听过我说四个字啊，你跟我重复一遍，只管咒语。怎么不对抗我也不管了，我也不管他能不能不对抗，我也不管他能不能够对抗，我也不管他做不到不对抗，我也不管他，我只管咒语。跟我一起重复这四个字，只管咒语，就这么简单。但是大有人做不到，大有人做不到，因为他的心安不下来，习气太重了，习气太重了，心太放荡的太厉害了，累劫以来动的太厉害了，没办法没办法。但是我们还要这么说，只管咒语，入手处极其简单，但就这种简单的大有人做不到，做不到学着做，做不到学着做，对，只管咒语，就这么简单。好，这是这一段，就是这一段说的是不要有所求，但是这一段说的呢就是不要求神通，求神通是要入魔的，求神通是要入魔的啊。这个我们一贯都不太，总之我本人有一个习惯，我是不跟这种人打交道的。因为什么，像我们昆明的师兄就知道什么昆明哪里哪里有一个什么神神的人，哪里哪里有一个什么算命怎么怎么地的人，那其中有一个还要把我怎么怎么给弄死的我跟这种人是不打交道的，他不修行佛法我也不理他的，不是一条道的人，哎呀就算了，不跟这些人多啰嗦了。好吧，就是这一个，也就是说即便是你神通体现了，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大业力和大烦恼体现的时候，业力和烦恼体现的时候，神通一定是失灵的，神通一定失灵，一定失灵。但是你要知道的是，遇到真正的大烦恼起和业力来现前的时候，它就不灵。你本来是知道的，本来你那里有他心通的，烦恼起的时候或业力来的时候，你的他心通就不灵，你的他心通就不灵，就不灵。这还别说是你这鬼通了，那就真的神通也不灵，真的神通也不灵，也不灵。名话告诉你，呵呵，业力面前神通不起作用的，神通要起作用，佛法就不会原来灭过， 包括像什么武昌灭佛啊，那什么那烂陀被灭掉啊，那些佛法的那佛法的祖勤被灭掉啊，神通要管用，这些事情会发生吗？能发生吗？他们不会提前跑掉吗？没有用的，没有用的，神通没有业力现前的时候，神通无用，所以追求神通是没有意义的。不仅追求神通没有意义，追求啥都不行。那个追求入定，追求没有妄念，这个追求没有妄念本身就是妄念啊！我天哪，这本身就是个妄念，你一直执着着一个妄念，牢牢的竖着一个妄念，你怎么能没妄念呢？怎么能没妄念呢？追求妄念，追求脱落，追求能所双亡，追求着境界，追求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这些追求啊都是粗妄里边，这些妄不息下，功夫成不了片，功夫成不了片，它就脱落不开，它就脱落不开，所以这些要得超越过去的啊，就要超越过去的。追求成佛，一旦进入实修了，就没必要了。杜心林，进入实修了，你已经在朝着成佛那条路上去了，没必要。没必要，你一直念着追求成佛这一件事情有意思吗？你现在不是追求成佛，你为什么会修行呢？但是啥叫成佛呀？修行着你就知道，这个成佛是不一样的，和你一开始那种妄想的要搞一个那么神神的啥事儿的，逐渐逐渐的修行就发现不一样，不一样啊！好，这是这一段，请胡师兄再来一段吧。
我们不能追求神通，须于一切时一切处功，对一切境界不理不睬，如此久久精进行去，就会突然打开本来能所双亡，根尘脱落，顿时解脱。根尘脱落就是色心大离体，能所双亡便没有能修之人和所修之法，此时就无有能修所修。佛性本来就是圆满而具足一切的，它妙用无边，能显现万有。我们只要坚持努力做功夫，总有一天能够突然脱开，无有能修所修的境界朗然现前，那是一切神通妙用不求而自得。我们要有坚固心，持之以恒，时时心空无住，事事消归自性，才会圆满成就。阿弥陀佛。
好，谢谢胡师兄。这一段就是说不能追求神通，你看就回答了刚才那延续师兄说的，延续师兄对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话说24小时一秒钟都不能停，功夫成片的这个事情，他说能吗？可能吗？你看看元婴老人是不是这么说的？元婴老人说须于一切时一切处绵密用功，就虽然说的文文绉绉的，我这个人说话难听，我这个人说话重，我这个人说话像吵架，但是这个话你看元婴老人是不是说一切时一切处绵密用功啊？有没有说这话？这不就是跟我说的话有什么区别吗？让你24小时一秒钟都不能停，一秒钟都不行，错过一秒钟都不行，功夫不成片。你看看那祖古来的那些大祖师不都是这样的吗？唯有功夫成片了，绵密了，绵密了，功夫成片了，那才能够有脱落啊！就会这个绵密的功夫，这种绵密的境界忽然脱落开了以后，这种绵密啊，实际上是一种禅定的境界，这种禅定的境界忽然之间脱落，忽然之间破开了以后，所有的你那前边的你，所有跟你和现在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相关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陨落，因为所有这个世界和你现在的你这个人都依妄心而成立，当妄心脱落的时候，所有的你和跟你相关的这个世界全部陨落，这就是根尘脱落，根尘脱落，根尘脱落啊！能所双亡，这个时候就不存在有二元对立，我去认了个境界，我一把擒来个什么东西，根本不存在这个事情。因为根尘脱落就是色心大离体，色心大离体是啥呀？色就是指色相，心就是指心相，两个相全都陨落，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里的如来说的就是你的本性，说的就是你的本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里的如来就像我刚才说的，这里的如来可不是也没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释迦牟尼，也没这么说吧，也没这么说吧。 如来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字，一切佛都有这个名字，所以见一切佛不是见一个啊，见一切佛那你就那你就必须要见到最根本的那一个上，现在那最根本的不就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离的灵智之性吗？对，即见如来这里说的就是见能见性的，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呀。因为我们这里的相啊，有色相，也有心相，心相就是你那些定啊、乱啊、开心啊、好啊、坏啊、安住呀、没有安住啊、我懂啊、我不懂啊、我豁然开朗啊、我知道了等等，这些全都是你的心相。色相不用讲了，色相大家都知道是哪些了，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见光啊、见佛呀、见什么神神鬼鬼的呀、见了个鬼啊，这些等等都是色相，这些全都陨落，全都陨落啊。听不到吗？蔡慕平师兄，其他师兄也听不到吗？啊，你打个二不知道你干啥。能所双亡，便没有能修之人和所修之法，这个时候就没有二元对立，就能够无能修无所修，就不存在修和不修，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啥不跟着妄念跑，不跟着境界牵，什么牵做的跟他没有半点关系，佛性本来就是圆了了分明的朗然现前在你面前，他妙用无边，所有的一切能现的都是他的技能，所有的一切心相或色相，或者是说能生出来的、能明白的等等的，这一切能定能的，全都是他心，我们的灵知，我们的灵知的技能。由于都是他的技能，所以所有的一切心相、色相、一切有相的、一切无相，他们的根本都是那个灵知。都是那个灵知，所以说你一旦证到了灵知，就等于得到了所有，就等于得到了所有，所以不用去追求，只管放，只管放，不会化，不会落空。落空是什么？落空要执着于空才会落空，因为它落的那个空，我们总落空的意思啊，我们听落空，落空落断灭，就以为是落下去呢，实际上不是，那是执着，他自己造作出来的一个空境。根本不可能空，那个空是他自己造作出来，他自己造作在自己牢牢的执着在自己造作的境界上，跟我刚才说的那一种认为自己明心见性的人一样的，一样的，自己牢牢的执着着自己所造作出来的境界。这，如果你自己不追求那个，那你咋会落空呢？咋可能落空呢？你都造不出来那个境界啊！你又造不出来那个，你没去造那个空境，你咋落？落的意思啊，我们就以为空境是有一个客观的某一个洞一样的东西，有一个啥东西，我不小心了，我一脚踩漏了一下，咔落进去了，落到那个，根本不是，是你自己多出来一个东西，你自己牢牢的执着在那上边，那就叫落断灭，那就叫落空。你自己不造作那个东西，你咋会呢？我刚让你只管放下，放到无可再放的时候，本不断灭，本不断灭是本来是不会断灭，不可能断灭，断灭不了，断灭不了，它朗朗然然的现前，你只管往下放，别担心，放到什么都放不了的时候，它朗然现前。所以这就是讲的那个时候，朗然现前的那个时候。所以你一旦证到它，那不就是一切神通不求自得吗？哪个东西不是神通啊？神而用之，通而用之。所以我们要有坚固心，要有持之以恒，要持之以恒。再往后的修行和我们现在的这个修行都要有长远心。修行这明心见性这一件事情是今生可期的，然而除习气这一件事情呢，不容易的，很有可能是这一生，极大的可能是这一生无法除尽的，极有可能。所以修行是要有长远心，但是明心见性这件事情是不难的，都在你自己贴身处，都在你自己的贴近处、亲切处，都在你那一肯肯定，这就是明心见性。完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就下麦。邓师兄，刚才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啊？